第十二章，12000英尺高空历险记。横穿智利的旅行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什么大的障碍，可现在面对耸立的高山，自然界向人类的第一个挑战到来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走哪一条路爬山才能不离开37度线？
我只知道这附近有两条路，向导说，
是曼多查发现的阿里卡那条路吧？巴加内尔问。
完全正确，向导回答。
可这两条路，一条偏北，一条偏南，都不在37度线上。你知不知道第三条路？少校问巴加内尔。
知道，就是安杜古小路，从火山的斜坡上穿过去，在37度30分的地方，离开我们的直线半度。
太好了，格里纳凡说。可这条安杜古小路你认识吗？
认识，爵士，而且我以前也走过。之所以刚才没提它，是因为它只是一条牧羊人走的羊肠小路，向导回答。
羊能走，我们也能走，只要在我们要走的直线上，我们就走，格里纳凡坚定地说。很快，旅队就在大块的石灰岩构成的山谷中穿行了。不知不觉间，海拔高度在不停地增加。11点时，他们来到了一个风光秀丽的小湖边。这个小湖是附近几乎所有河流的汇聚点。从这小湖再往上，便是一层比一层高的高原了。印第安人的牛群、羊群就在那高原上放牧。他们进入了一片面积很大的沼泽地。好在骡子有穿越沼泽地的特殊本领，才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下午1点钟时，他们来到了那如尖顶上的王冠一般的巴勒纳城堡。他们并未停留，马不停蹄地从旁边绕了过去。路越走越陡，骡子踩下去的石头砸在下面的碎石上，形成一道又一道的石头瀑布，哗哗啦啦地滚到深涧中去。下午3点，他们抵达1770年土著人起义时修建的战壕和堡垒的遗址。古战场的诗情画意十分让人感慨。
人与人之间有着高山阻隔还不算，还要加上这些碉堡，
巴加内尔感叹道。从这儿往上，路越来越危险了。坡度陡直的小路曲曲弯弯，一侧是不人的深渊，一侧是张牙舞爪的嶙峋怪石。骡子的脚步也变得十分小心了，他们用鼻子嗅着地上的石头，小心翼翼地走着，速度很慢。有时候一转弯，领头的骡子就看不见了，大家只好凭着那骡子脖子上挂着的铃铛的声音来判断它的位置。有时候前队和后队中间只隔着几米宽的万丈深渊，却向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行进。岩石都是铁青色的，有的还耸立着结晶状的尖儿，那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岩石层层叠叠，毫无规律，一点儿也不讲究平衡地落着，巧妙的支撑力使它们不至于马上倒下来。但只要稍稍有一个外力，他们就会彻底改变模样。这一带的山峰还远远没有达到相对稳定的地质状态，频繁的火山爆发和地震使他们不断地改变着外形。这样的话，昨天的路今天就有可能完全找不到踪影了。向导时不时地站下来琢磨着周围岩石的形态和走向，判断猜测着那条小路被压到了哪一块巨石或峰峦的身下。 格里纳凡紧紧地跟着向导，心里很明白他无从判断的苦恼，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想向导和骡子一样，可能也有寻找道路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理性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能凭本能了。格里纳凡想得很有道理，整整一个小时了，向导一直处于一种彷徨犹豫的状态，尽管不断地在向上爬，但路终究还是没找到。最后向导干脆停住了脚步，面对脚下的深渊和峭壁，他彻底无能为力了。
迷路了？格里纳凡问。
没有，爵士，向导回答。
找不到那条路了？
还在那条路上。
肯定？
肯定。瞅，这是印第安人烤火时留下的灰烬，这是羊群走过去的痕迹。
这么说，最近还有人从这走过了？
是的，可现在不行了，因为又发生了一次地震。
骡子走不了，人能走吧？少校说。
当然，如果各位愿意跟我们退回去再找一条路的话，我们还有我们的骡子，还愿意为各位效劳。
那就要耽误
至少三天。
格里纳凡明白，向导们是照规矩办事，骡子不能走了就得停下来。当向导建议他们向回走时，格里纳凡回过头来问他的队伍，你们愿意徒步走下去吗？
愿意，
奥斯汀抢先回答。
问题的症结在于怎样爬过这座山，
爬过去那边可就是下坡了，比这边就容易多了，所以只要爬过这座山，不管以什么方式，巴加内尔说。
那好，就这么定了，
格里纳凡坚定地说。
你还能跟我们一起走吗？格里纳凡问向导。
我得照顾我的骡子啊。
那就请便吧。
不用它也行，我保证可以在山那面重新找到这条路，我可不比你们任何一个向导差，巴加内尔说。
格里纳凡立刻和骡队结了账，吃的、穿的、工具和武器由七个人分开来背到了身上。在几乎直上直下的山岩之间，旅行小队一行七人互相帮助着，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着。这种地方骡子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经过两个小时的攀登以后，他们又找到了那条被地震截断的小路。此时他们已爬到了安第斯山最高的一个梯级上，离最高处的山背已经不远了，可是小路却又消失了。最近的地震已彻底改变了这一带的地貌，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以山顶为目标向上爬。这里的山峰的高度平均在11000英尺到12600英尺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挑的，选定一个山峰便爬了起来。好在现在天气平和，温度不是太低，如果是在5月到10月之间的冬季，那就不可能向山上爬了，严寒会把人冻死的，即使冻不死也会被飓风刮得无影无踪的。在他们脚下的深渊里，就不知有多少被飓风吹下去的尸体。他们爬了一整夜，手挽着手连成人链，肩上骡人搭成人梯，一会儿跳一会儿爬，仿佛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身高体健力大无比的穆拉蒂和威尔逊在这彻夜的攀爬中大显身手，他们跑前跑后，拽这个拉那个，帮助大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仿佛是无法逾越的困难。巴加内尔始终充满他们法国人那种特有的激情，兴奋地爬着。少校呢， 依然保持着他稳稳当当的风格，该爬了爬，该走了走，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也许在他心里，这整整一夜的攀登与下山并无区别呢。早晨五点时，他们已经到了7500英尺的高空，这是根据气压表算出来的。这里已是植物的最后领地了，跳跃而过的小动物偶然还可以见到，如果猎人见了他们，也许会兴奋起来的。可这一对旅人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兴致。那些动物们显然是被猎人们袭击怕了，一见有人影便远远地逃走了。这些动物包括骆马和大耳银鼠，一种又像野兔又像袋鼠的小东西等等，它们并不是生活在海拔最高点的动物。再往上，在9000英尺高的地带还生活着一种美丽的反刍动物羊驼。除了长毛的羊驼，那里还有一种细毛的五角山羊。这两种动物的行动异常敏捷，你刚见到它们一个影子，它们就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消失到冰雪世界中去了。黎明时分，天空中反射着冰雪淡青色的光，峭壁上的冰凌又凉又滑，摸不到它的裂缝，一步也不能走。威尔逊在队伍的最前面小心地探索着，大家按照他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上。没有人说话，因为声音有可能引发回响，而回响震动山上的雪就可能发生雪崩。已经没有多少植物的痕迹了，到了11000英尺，植物将彻底绝迹。早晨8点钟时，大家简单吃了点东西，之后便又奋勇向前了。越冰凌，跨深渊，经过路边一个个木头十字架旁边，每一个十字架都是一次不幸的事故的纪念。他们终于在下午2点时到达了一片荒凉的开阔地。在悬崖峭壁间的这一小块平地，仿佛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个小岛。头上是干冷干冷的蓝天，周围是稀薄凛冽的空气，高处的石壁上偶有呼啸着的斜风刮过，大块大块的碎石头踉跄着滚下山涧。因为空气稀薄，声音的传递遇到了阻碍，那山石下落的声音人是听不见的。这一小队勇敢的旅人终于精疲力尽了，尤其是小罗伯尔，看来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下午3点，格里纳凡站住了，休息一会儿吧。他看出来了，如果他不提出来，别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休息无处可休啊，巴金内尔说。
不，不休息，我还能走。
小罗伯尔不服气地嚷着。
让别人背着你，孩子，咱们无论如何得走那边，那边应该有窝棚，再走2个小时。巴金内尔说。怎么样？格里纳凡征询着大家的意见。
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背孩子，穆拉蒂说。大家继续前进，2个小时以后终于爬到了最高峰。稀薄的空气使大家的呼吸都十分困难，血从牙龈和嘴唇上渗了出来，急促的呼吸和血光耀眼的照射使刚刚爬了几乎一天一夜山的勇士们疲惫到了极点，而且那种可怕的高山症状眩晕开始袭击他们了。摔跤的人多了起来，摔倒了就很难爬起来，只好跪着喘气。茫茫雪海峭壁峥嵘，
精疲力尽的旅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考虑的是怎么过夜的问题。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这可是个致命的问题。突然，少校平和地说：“看，那儿有间小屋。”